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呢讲《观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这部经啊，是整个关门的枢要啊，所有的修定从关门入的，所有的修慧从关门入的啊，所以说定慧等持哈，从关门入。可是透过关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啊，也是我们起正信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它的重点是在于建立我们的正信的法门。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是从观日，讲观水，那么再谈到观地，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谈的是观树。我们可以知道的，韦提希当时内心里头的痛苦啊，烦恼，以及对人生看不出一点希望出来的时候，那么佛给他开始有一个西方的极乐世界，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标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在日落的那个方向。所以观日呢，除了标哈极乐世界的那个方向，那么观日也同时啊表示的就是，其实你必须透过一个处坐意受想思来观那日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有过一次接触过那个日落的时候，日落余晖的那种光芒啊，那么你就掌握那个这个日谷观日谷的时候的要领，你会觉得全身舒畅、温暖、光明那种感觉，那是观日从那个地方开始。那么观水呢，那水是清净的，所以你如果有过一个机会去注意那水是如此的清净啊，甚至于是这个流水本身是有一种让你感觉到清凉的感觉，然后这个水本身就化成琉璃地，由这个琉璃地啊，然后现出那个庄严的一个宝地出来，然后进入观地。那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日由水变成地，由地变成楼阁千万啊，变成七宝所成。这七宝地，这个整个地是由七宝所形成的，你坐的就坐在这个七宝上，七宝上的东西呢是如此的庄严瑰丽，而且是楼阁千万，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很美了。然后你看的是一个树，这树就在这个大地里头，是七重行树在这里，每一棵树通通都是，每个叶子都不一样，每一棵树的叶子都是七宝所成。那七重行树可不是只有七行，那个七字多的意思，七有多宝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树整个的一个平整的这个世界里的树是很美的，这简直像是一个大的花园的国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整个你看起来就它的表征而言是如此，可是地本身它是地底下啊，有七宝金床所结构的，也就是说你所坐的底下是七宝，可是上面的东西呢其实也是七宝所构成的，可是这个地却讲的是指宝地啊，这地里面呢，那么也就是我们修行里头整个庄严的十地菩萨是建构了你这个地跟它相应的部分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讲了说，地底下是有这整个七宝啊，这个金刚七宝金床，那整个这个地的上头呢，那讲的是这个琉璃地啊，那这整个七宝所形成的，然后呢转化成楼阁千万，然后呢这个千万里头这个整个的一个光明，这个光明会引导我们产生了念佛念法念僧， 产生了我们去领略到无常、苦、空、无我的事情，这是属于法义的部分。所以你现在看到观有一共有观了三个部分的，一个是从日，一个是从水到地，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是再去观的是树。每增加一观，你就把它加进去，变成一个观就可以了。所以应该是一起观，而你可以单独使用它。如果说你很焦热，你很不舒服，那么你可以用观水。啊，这个有些人他在接受化疗，化疗完了有全身灼热的感觉，那么叫他放轻松，躺在床上放轻松。你现在观自己啊，像水那么清净的水，那个清净的水有如在你的，你看到的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这样子的潺潺流水，这样子的清净洁净，这样子的柔美，那这是水。然后观到自己身体就像那个水，所以整个的身体像水的时候，自己的我就忘掉了，所以我也就真的放下来了。观日单独观的时候，也是观到最后自己有如这一片日光一样，自己的日好像内部自己整个都是像光明片照一样，内部就是这一个光明片照的宇宙，结果你就变成这一个宇宙，而你的我执就没有了。所以所谓内观的意思并不是那么样复杂的东西。我研究过很多有关于内观里的，在禅宗尤其是南传佛教里头内观的一些关门的一些步骤与方法，但是那些步骤的方法，如果在以十六观经来讲的话，我认为十六观经里头是真的是直接集中你最好的地方去切进来来做的，用不着去再去观你自己的手，观你的手指甲，观你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用不着。你直接就是先从外的事，你感觉到外头有这个日暮 日谷，或者是你从水观开始，然后呢你回过头来感觉自己就好像那曲水，那个清洁的水一样，这个水是如此的清净，最后你要观成它变成八功德水，这是一个又有树又有楼阁千万，又是如此自己这个世界里头就有如它，我们的所有的器官有如这个宇宙，你相应了，结果你原来有一个每天想着我的执着的部分却剥落了，它开始没有了。那么这是静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你能静坐可以坐得非常这种很恬适、很安定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我们有同学呢就问到这个问题：他如果合起来观的话，要如何观想？是先观日呢，再又来观水呢？或者是再观日再观水呢？或者是轮流观呢？这是用功的我们的同修才问这个问题，他跟我讲好多人都相信有同样的问题。对，其实你一观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是在的，水是如此澄澈的，你想想看，有日月有水的，你看有多美有多澄澈，你可以单独你可以合起来都无妨。你把这十六观全部到最后变成一观的时候，你一坐下去就是在极乐世界里头，就是在极乐世界里头。所以坐的就是七宝地，这七宝这个金床整个的一个地面，它就是也是如此的这个黄金为神七宝为地，那么罗国千万它现出的是这个和祥，这里有树有什么，你自己内心里头就是进入这个极乐世界，是我们向想了这个极乐世界。可是我单独用的时候是可以拿来对治我自己的病的，我可以观日观，我们让我们自己觉得很像 一种自己觉得很凉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日观，你自己觉得很孤单的时候，甚至于自己觉得心里头觉得非常的忧伤 grief 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日观温暖了你自己。你有时候你自己胸口都会感觉到你胸口有什么事情令你很烦恼，到你胸口难过，你试试看 它就是很好。你先是觉得观的是日骨，然后你慢慢觉得那个亮丽照进了你自己心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内部，就好像你自己的脚趾里面也通通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夕阳的那种亮丽的光，在照遍了你所有的关节，照遍了你全身，最后你觉得你这整个世界根本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观日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个时候你再也没有你，你也不会去想东想西的，然后自然入定，入定了以后就会忘，就会进入忘我，然后你的入定就会做得很好。这是单独你同时又是治了你的病，同时又从那个地方关进来。你要怎么关，你就看你当时情形，不要在你一会儿关这个一会儿关那个，用不着这样。你纯熟十六种，你最后十六种可以合为一，但是可以单独使用单独的一种药来治疗你自己内心里头的问题。所以如果单独观是打坐初时观一下，然后就数息，亦或打坐那么全程都要观，你放心好了。你不要，你如果是我们单独观的话，我们单独观，你一观进入那个关门，进入安定以后，其实已经不需要数息随息了。数息随息也是一个关门，那叫六妙门，那也是一个关门，它是透过你专观你自己的呼吸来进入定境的，那也是一种观，但是它不是观极乐世界，它是观数息，也是入定的法门。所以以前给各位讲过，数随止观环境六妙门呢、数是你透过数让你专注，所以你听听看，数这个方法是绝对在现在心理学研究里头，我们就研究出来，人如果很专注的听呼吸的声音呢、很容易就入定，也很容易入睡，你知道吗？我从澳洲回来的时候，澳洲南天寺的住持满谦法师，他很慈悲送我了两只无尾熊的那个玩偶，我踢回来了，打开来一看，他有跟我讲说，我帮你在那个里头，我给你装了两只玩偶给你带回去的。我说很好。他跟我讲，听说你有两个女儿。我说没有吧。我说不过我们家那两个男生很喜欢这种东西，你放心好了，他们不喜欢，我们两老也会喜欢。抱回来了，我把他绑回来，说其实这怎么会这么丑呢？这无尾熊看起来怎么会这么丑呢？那眼睛看起来其貌不扬，是在睡觉嘛？我是去看过澳洲的这个无尾熊啊，我看就不怎么漂亮就是啦。但是它有一个地方，所以你把它按一下，我把它按一下，哎呀，无尾熊睡觉的那个打鼾的声音呢、我把它抱在怀里，我说无尾熊真美，它美在哪里呢？美在那个睡觉的时候打鼾呼吸的声音，所以它在吸跟呼之间的那个声音放出来以后，令你也会入定想睡觉。当然入定并不等于睡觉，你要搞清楚，打坐入定不是睡觉的，是它是入定是入定，睡觉是睡觉。不过你躺着，如果你心定的时候，很容易也就睡着了。但是打坐的时候呢，是不是要你睡着的？你如果要睡着的话，那就该检测一番，加拿那个我们那个禅板啊，检测一番才可以的。那么我们看，如果你要从你不关这个极乐世界的，你要从数息，那你就一开始就是数息，专注的听你的数，你自己的声音。数了以后呢，数到最后你就随，就是呼吸慢慢它会匀称下来，就听不到呼吸的声音了。然后就随你的意念，它跟随着你的呼吸的出跟入，吸气、吐气。你只专注着在这个吸气跟吐气之间，而且你专注在你的鼻孔， 专注在你的吸气吐气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吸进来进入你的鼻孔，然后一直去吸到底，最后又怎么吐气吐的，你专注在你的鼻孔或者专注在你的小腹你的丹田都可以，那是水洗，水是跟随着你的习，是属水，然后就会进入止，就是你的心就进入安定下来，就止。那如果止不行，对不对？那你就要进入观，就是止哈。你进入止，刚开始进入止的时候，你已经止了，已经静止下来了。可是，一段时间你还会摇动，你在感觉到自己又在摇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自己叫觉照，就要观。那要观的时候，你的止又浮起来，你就要观，观照自己的呼吸，观照不要乱掉，观。可是，连观这个觉照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继续浮躁的时候，就要还，还什么？就回去，再到从一开始数息那个地方开始，再回来数息，重新数数，然后再回到水啊，水洗，然后再进到止，到了止了，它不再出来了，不再跑出来了，止，那就直接就到了真正的进，跳到进那边去了。所以观跟还这两个步骤就不要了。所以六妙门，我起先实在是看不懂，这六个怎么会到最后产生环，是环到哪里去啊？观环这两个是什么？后来我请教了好多这个修六妙门的师父以后，他们跟我讲说，这六妙门真正的修法是后面这两个是绝照的，就是照理讲，你如果你修得好的属水，就进入止，就进入静了，是因为你又浮起来。所以你再去看，如果我们在自己在家里，你要打坐，或者是你在这个在禅期，或者是打佛期，你在打坐，你打坐的时候，你定不进，你没有办法定下来。通常你看，它是一开始可能就一直都没有定下来，那你就必须要耐着性子，好好的真的专注的去听你的呼吸，起先呼吸是听得到的，最后呼吸听不到了，慢慢听不到，就变成只有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进出之间，这是对的。可是这个时候很快就进入止，这个止有浅的止啊，有中度的止，有深度的止。这个止停下来了以后，通常有很多人，如果你平常啊一天工作努力工作下来，在晚上你自己做这样子的一个打坐的功夫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想好像睡着了那种感觉。其实大部分的人，即使在早上不是老修禅的话，大部分人即使在早上你坐下去刚开始也会有一点这样，好像快要睡着一下。那个时候你要觉照它，止观觉照他，不要让他睡着，你觉照，觉照回来，觉照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回到止里头来，觉照几次就回到止了，让他关。实在觉照不了，他又浮起来了，那你就要回去数息啊。可是数水止关，就在关那个地方，从止到关那个地方是非常微妙的，你。做了到你止的时候，突然间好像有点快要睡着的时候，你不要责备自己，你不要说哎呀我又在睡着了，哎呀我这个禅定功夫是太差了，它是必然的过程。我从这个佛教的一些典籍文献里头哈，我看了好几次，我发觉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个禅师对老修禅的人说，他有资格可以这样，我没有资格， 也就是他看到了他的师父也发生这个问题，就是师父那不是打瞌睡，他是入定，因为他觉照很好，那两三下就起来了，那是觉照。你不醒的时候就会频频点头一直下去，如果你频频点头照做一直想睡觉，那我就告诉你，你就不用做了，去睡觉好了。因为你应该把你的身体的疲累恢复才对，你应该去睡觉，就这样。所以你把自己弄得很累，有的人哈，要去打佛七，那前面的那几天工作做得很累，一直把它弄得很好，然后再去打佛七，好了，一去一坐下来，频频点头，挫折感很大，是不是讲你的业障很重？不是业障很重，是原来事业做得太忙。你要把它解释成业障也可以，不是，你疲累就免不了会这样，所以。通常你一个正常的体力，你开始有一下这样子的时候，然后你一觉照一回来，也许再来一次觉照再回来，大概你就会很清醒，你会变成对周遭很多事情非常觉察，然后进入定境，那个就是净土的那个境，属随止观环境，那就是境，那就进入了。那如果你继续昏沉下去，那就是你打了好几次，在那有时候整个小时都在那摇摇晃晃，那根本就应该去睡觉，就你那个打坐是不会进步的，你也感受不到那个东西对你啊，那么这个打坐的一种这种内省的清醒的这种功夫你就感受不到，应该是做了你真的有一点摇两下下去的意，然后你再觉照回来以后就会变得清醒，甚至于你会感觉到你的耳朵更清楚，你的脑子更清楚啊，你没有杂念，你坐在那个地方，你陪着你，这个是你那个方向是对了，进入静就对了，这样可以坐得久，而且这样做完了以后那个效率非常好，对你身心的一种休息啊，对你自己心灵上智慧的开发都是很有帮助的，是指这个啊。那我们在修这个十六观的时候，它就不是这样子了。你观日就不需再去属随止观环境了，你就观着日，你自己进入日的感。进入最后内观成自己整个的一个世界里头，就是像这么日这样子的温暖跟亮丽，而这种亮并不是非常的刺眼，并不是非常的灼热，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你开始进入这里边，那个时候你觉得全身都应该是啊很平静，很温暖的感觉，是进入这种状况，所以这里面里头就已经他已经代替了你的观呼吸了，也进入了你不需要去这个随喜了，也许你可以同时听着你的呼吸啊，听着感受到你的呼吸，你进入去观，当然也是可以合起来你自己很清楚的呼吸，但是如果你真的到了内观的时候，你已经不可能呼吸了，去观那个呼吸不是不会呼吸啊，是你已经进入你自己内部是一个光明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里面呢啊，你可以单独去用它，但是十六观里头你可以合起来一起用，因为它有一个宗教上的教观的问题，所以你分开来，但是我们知道六妙门的这种止观法门呢，那是当时智者大师为他的弟弟而讲的，因为他弟弟养病，所以他教他的弟弟如此这样子观才进入定境的，那是为他养病，为他的养病，为了他方便修禅定而讲了这个六妙门止观的法门，是从这样子来的。所以你这两个东西是各有各的方法，都是属于天台家的看家本领，但是天台家是很常修用修观来进入的。那么这样子看来的话，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如果说我们一念就在这个光明的日谷的世界，而且是如此的清净，像玻璃 啊，车机玛瑙这样子的一个大地，那你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的这个庄严瑰丽？你进入这样的起先是，这是外观的，然后你自己觉得你回过头来，这整个的一个宝地，你自己有如你自己也是这样。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是其实三观一起观了。如果再加上数，你是四观一起观了。你内在已经内观四个，这样子了。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你进入定见了以后，这些观自然而然就放下。你会知道，属水子观环境也是观完了以后，就要进入定境的，你就进入定境了。进入定境以后，脑子就不必去想那么多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忘我，就进入定境。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像一个船筏一样，你过了河，这些东西自然就放下了，因为你已经从那里感受到那一份感觉，你已经放下来了。这是做的时候。不过，我给各位提醒的是，其实我们行住坐卧，其实都会观的。啊，你不见得一定是只有打坐才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当中，我们自己感觉就是做，就是有如在极乐世界一样，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生活在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应感是这样，因为我的心有极乐世界的特质，我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我这一个有极乐世界的这一个这种德行，你去跟它相应的。所以观门呢，本身呢就在行住坐卧里头，我们都会有的。你在要睡眠的时候，你把头靠上去要睡觉了，啊，有的人是来不及观就睡着了，那当然好睡本来就是好福气哈，哎，不过你如果是要睡之前，你感觉到自己睡的是啊，有如在净土一样啊，你感觉到那一份的清幽，你感觉到那样一份的庄严，你感觉到那一份的温暖，你或者是你感觉到那一份的清凉舒适，然后你进入睡眠，其实这是进入是极乐世界的境啊。那这种观还没有进入内观，可是你有的你把它进入自己，就是说自己的内在的世界就是那么样 peaceful 的，这么样子的和平，这么样子的平静，这么进入清凉境的时候，你这样子你全身都会舒畅，都会舒服的。而你因为如此，我们的万法为事嘛，这是有这个事，就跟极乐世界就有起了一些感应，这种应感。所以它是指的是指透过观来达到这种效果。那我们来看极乐世界，它同时也是一种相似集，它是相似于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一天你可不要忘了常常观这个极乐世界的十六观，最后你有一天真的啊，把东西两脚一蹬，眼睛一闭要放下来了，你从你这一部破车子里头要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看那个度王经里头，那度王的这一位法师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这个王者，今天现在你刚开始，你要注意，你现在要往前行的，这个往前行的东西，你所到的地方，你要只有光明的地方，你才可以去，啊，那一步一步走，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给他引渡的，那个是对一个啊，这个一个王者给他做一点像导航一样而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生命之光里头是永远都是一样的，它是如此的亮丽。你要去人要去寻找的就是那个亮丽的光，而要跟随的是这个亮丽的光。那我们讲到速想哈，今天重点讲到这个速想也是一样，它一样可以单独观，一样可以结合起来作为一观，那是极乐世界的一景，可以这么讲，用极乐世界的日、极乐世界的水所相称，然后谈到水的地里面。地的种种的楼阁，种种的美妙，种种的光明，然后再现出树出来，那是一景一景的出来，这个是观极乐世界的，我们仰望的这个极乐世界。那观这个树，你要知道树是由地长出来的，那既然地上这个宝光明啊，楼阁千万啊，八等清风从光明中出啊，那么吹着乐器 这个乐器能够说苦空无我啊，无常无我，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让我们可以去真正去感受这个三宝，这是指地观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在这个地里头却有这棵树，树是生命，树是这个宝地里头它出来的生命。可是这个树呢，是建立在地上头。那所以我们除了讲这个地有七宝所支撑的之外，地表事实上它是实地菩萨才能到的东西。所以你观这个地的时候呢，观如此的美的地啊，然后这个地里头有七重行树，这个树里头是如此的瑰丽啊，那么这个树里头的树叶叶脉都是这么样子的美，它们的光明片照，这样子的树，那你要注意的是这个树建立在哪里呢？这样美的树它是跟地是相呼应的，是跟罗国千万相呼应的。但是这个地是指什么地？当然是指实地菩萨的实地啊。所以你在观地的时候，就同时观的时候，我说踏在欢喜地上，我是踏在离垢地上，是清净洁净的离垢地上，我是踏在这个而愿地啊，就是发光地的上头，我是踏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明地上面来，然后我是踏在宴会地上，那我是踏在现前地上头。所以这个整个六个地是应该很清楚的摆在那个地方，六波罗蜜摆在那个地方，还不止六波罗蜜啊，它再下去你看啊，发第七个地的时候就变成这个远行地，是不是啊？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走上着越来越懂得方便，是不是全理创造，是不是？然后呢会进入善慧，是不是？那善慧地之后呢，才变成法云地。这个法云地呢是如此的平整，这总共十个地里头，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其实这个人间里头生活上的这个心的这颗大地就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心里头是这样，第一个是欢喜地的问题。我们哈、要注意是，我们到底生活的欢喜不欢喜？你要常常检讨这件事情哦。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欢喜，那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你不欢喜？一定是我们的想法错误，一定是我对一件事情，对他这件事情，我虽然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没有错，但是我的想法错才变成 不欢喜的。我们有时候常是这样，我们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但是这件不如意事情绝对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很沮丧很委屈的，可是这件事情通常也打开了另外新的一面给我们，我们却很少去注意这一面，我们却一直去注意我损失的这一个东西，这是常有的现象。欢喜是什么？其实你应该想想，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说在这种有关于死亡的研究上，这临床死亡经验碰到生命之光的这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碰到生命之光，而跟生命之光交汇的时候，这生命之光跟这个人跟他交谈，那个交谈不是用人间的语言，而是用他们的心念去做交谈的。在这交谈里头问的是，你已经决定要来了吗？你在人间你可过得还高兴吧？你做出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拿出来看看吧。他会帮助一个人，他不叫做回忆回顾，而是这人生历历如绘的这一个就摆在自己的眼前，自己会自然就摊在那个眼前，他来得非常快，你高兴吗？你是不是过得高兴满意吧？你自己就在彩绘这个人生的图。其实我们所遭遇到的那件事情不见得一定会产生这么痛苦的情绪，大家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我们所遭遇到的一点挫折并不见得一定是产生我们现在这么难过的感受，不一定哦，而是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态度去想就产生什么感受啊。所以万法唯心造，就是你这个心怎么去造它的问题啊。我们怎么去转这个 夜市成为智慧也是在这里呀、啊。那么重点最后还是围绕这两个事情来，你是不是用爱心去看你的人生，用你的爱心去看一切有情众生，用你的爱心去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啦。第二个是你是不是用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是用你的一种坏情绪来解决问题，用赌气来解决问题，用你的坏的那种习惯来解决问题，那就会很糟糕，生活就不欢喜。要欢喜就是要自己要去创造使生活好一点嘛，是不是？我郑老师有时候也是常常都是这样做调整的啦，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呦，今天实在不是味道，天气这么冷，早上睡起来的时候就睡太晚了。你不要以为我通通都还一大早就很勤劳都起床，也是会睡晚的时候。好了，睡晚了起来，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这么冷怎么头脑不清楚，不清楚就做不清楚的事情了。然后我洗了把脸，我本来想要读经的，本来想要读书的，我留下来今天早上是要留下来自修的，但是看这个样子这么冷，在家里躲在那里寒窗苦读干什么，把它摆下来。所以我就出去跑了一趟，等他走着热乎乎的回来以后再洗把脸。结果我发觉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早上出去走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我很高兴，我跟很多人打招呼，跟很多人讲老了以后关节有多么难过，听他们讲不是我了。回来了我就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了好几页，所以我觉得哎呀，还是丰收。所以问题是，如果你要坐在那个地方硬是面对说你今天非写出东西出来，一定最后很懊悔啊。所以看你是怎么过你的欢喜地，高兴不高兴你自己有很大的责任，不要把不高兴的事情都推给别人，要不是你这样我怎么会这么不高兴，好像都是别人让你不高兴，你还是让自己高兴一点吧，要善待自己，你自己都不让自己高兴，那你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呢？注意，要真正让你有欢喜地的，我提出几点。第一点，你要真的懂得去做布施，要做布施的第一件事情从你家里做起，你一定要对家里的人提供一个比较健康的情绪，你一定要想办法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从那里做起。而且我可以跟你讲，跟你瓜葛最厉害的通常是家里，他会跟你在一起会有这么深，就表示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千千年人是最多的，那你要在那个地方解，从那里解套比较容易解，尤其是对家人好一点，家人这个身心也都会比较好，你得到的回报也很大，付出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情绪。你知道家里的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太那么容易做，可是你试着去做做，慢慢也会好。哎，你鼓励鼓励家里的人，你给他几句两好听安慰一点的话，你给他感觉到一点温暖，你想想看，那这个就是马上就感受到的是一种欢喜。我常常听得到这些有关婚姻的问题啊，我觉得家庭里头婚姻出问题或者亲子出问题，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疏忽了真正给对方一点温暖这个部分。我们要记得必须是不是等着你来给，而是我本来就应该要给你的。你用这种态度去生活，你去试试看，亲子之间夫妻之间这个家庭里头就会好办多了。记得付出健康的情绪，有时候如果不是现在要找个三天大家在一三餐大家在一起用餐没那么容易，那么你就布施有一餐吧，一天有一餐就可以了，晚餐大家快快乐乐用晚餐好不好？如果你一个晚餐 每天布施一个晚餐都布施不来，那也没有关系，你一个礼拜总都有个三餐总可以吧，七天里头有三次总可以吧，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总有这两个总是比较有空的嘛，那其余的五天里的早一天晚上聚在一起都不可能，你把这些东西都丢了那还叫家？为什么不去做一点这样子的欢喜的事情？为什么要吃饭的时候总是要念小孩子考几分的事情呢？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讲一讲说你为什么对我不起啊，我又是怎么样子的受你委屈，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布施吧，有时候你想去做一点布施的事情，请记得你要筹措时间，你永远没有时间的，如果你哪没有时间当借口，就永远也没有办法。你要对你的周遭的人，你要对你的家人，你要或者对你的朋友，你要做一点布施，你要听参加听经啊，参加一个法会，如果你不愿意去筹措一点时间，那你就是变得很窘困，没有办法，所以请你筹措一点时间才办得到。记得只有你给别人一点温暖的时候，别人也会给你一点温暖，这就可以共享人际的关系。你给别人一点欢喜的时候，别人也会给你一点欢喜，你才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真正彼此紧密支持的一种安全感，这些东西对你很重要的啦。欢喜地其实就是这里，就是指的是指这些东西，你从这里开始会好的很多。欢喜地，第二是离垢地。什么是离垢？哦，你把你不好的习惯改掉就是离垢嘛，是不是？你预防自己不要把自己掉到那个泥淖里头去，你就不会沾得满身都是污泥嘛。啊，就是自己可以自律，这是很重要的。我知道人很容易在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掉到某些陷阱里头去，但他最需要的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自律行为才可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掉进去的，不管是认是感情的生活，或者经济的生活，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啊。我过去啊碰过几次，有几个年轻人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出去工作，我到公司里头工作，我不爽。是，我说你当然可以不爽，那你不爽你怎么做？不爽我就跟他讲老子不干了。我说你当然可以这么讲，他这是我的自由啊。我说对，那后来呢？后来我就走了，我一丢我就走了。我说走了，那公司损失很大是不是？他说也没有呢。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后来又蹉跎了一年才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我说对 啊，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都没有去考虑一下，你如果不爽你应该先去找到一个工作你觉得差不多可以去了，然后你再很冷静的跟你那个直属的那个老板讲说，老板我就是不爽，你那个做事态度对人的态度我就是不爽，现在我告诉你我离开了，你应该是这样才对，而不是你一时生气就不爽然后屁股一拍就走，结果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说对，老师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希望你以后告诉很多人，要去买一个经验，不需要用一年的薪水去买这样一个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也很宝贵。我都以为我这样可以处罚那个公司，结果不是，是我自己处罚我自己。其实这不是一个垢吗？离垢要注意，你不要陷入那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修行修在哪里？不是只有观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宝地跟极乐世界的树，而是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树，所以每一棵树都是智慧。所以天台家禅宗都常常讲到观树这个部分，树就是智慧这个事情。我听过好几位 法师跟我讲过这个事情的。观数这个部分是一个智慧，我以前怎么想也想不懂，数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水可以清凉我懂，日可以温暖这个我懂，光明我也懂，七宝我也懂，数怎么会变智慧呢？我很觉得树就是在这个七这个宝地上它长出来的生命，长出来的各种不同的